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广州讲法班的经历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善智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0日。1994年12月21号，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广州举办的国内最后一期讲法传功班。至今参加讲法班前后的那些经历常在脑海萦绕，令我激动不已。我刚修炼法轮大法一个多月后的一天，也就是1994年12月18号。那天是星期六，我和丈夫带着女儿上街买鞋子。在路过同修家院子门口时，我看见一位引导我得法的同修也在场。他们围成一圈，在高兴地讨论着什么。我便走进了院子，上前问那位同修：你们聚在这儿干什么呀？他们说正在谈论12月19号要去参加师父在广州举办的第五期学习班的事。听到这消息，我兴奋地立即就说：我也要去见师父。这时有人说，进班的门票早已预定完了，说没有门票去不了，更别说见师父了。我说：请你们先带我买张本地到省城的汽车票，我和你们一起走，到了省城再买去广州的火车票。这时有人说，即使我坐火车到了广州，没有门票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进去呀。我不假思索地说，如果到了那里实在是没门票，我就到门外听也行。同修再没说什么。当丈夫听说这些后，马上给我打退堂鼓，不让我去。他有一大堆的理由，担心我身体不好，一个人在外面怎么办，家里没人做饭，孩子没人接送，而且家里刚买了房子，经济条件也不宽裕等等。可我就是不管这些，我说即使带方便面吃，我也要与他们一起去广州。同修几家人看到我铁了心的要去，也就答应我一路同行了。就在我买好车票的那天晚上睡觉时，头刚落到枕头上，就听到了法轮在我头脑里转来转去的，发出的响声像钢的碰撞声似的清脆。我便叫丈夫听，他也听到了这奇妙的声音。这响声一直持续到我入睡。那晚我睡得真是香啊，我有生以来从未睡过这么香的觉。从此我那久治不愈的精神衰弱、失眠症状全消失了。我知道是大慈大悲的师父看到我坚定地去寻法的心，提前帮我清理了身体。还有一件亲眼所见的事，19号的上午我们就坐上了到省城的长途车。一位老年女同修坐在我的前排，她开着窗户，突然她一下朝窗外吐了，吐出一口一口的像带着血红的烟雾。他练功前有高血压心脏病，是慈悲的师父在为这学员提前清理身体。12月21号上午，我们到了广州越秀体育馆，有票的人都在陆陆续续进会场，看着与我同车来的同修一个个的都进去了，我的心七上八下的不安。 我要听师父讲法。这个愿望很强烈。于是我走到工作人员身边说，我是后来才知道办这个班的，因为我是新学员，才学了一个多月的功。现在我是带着方便面千里迢迢从湖北来的，路途遥远，请你们想想办法让我进去听师父讲法吧。工作人员安慰我说，你稍耐心的等下再说，我们尽量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在外面听。因为当时像我这种情况的还有很多。大约过了十分钟，工作人员叫我到门口去站着，其他人也跟在后面排队。此时另一位工作人员对我们排好队的学员说，有票了，是广州老学员听说有很多外地来的新学员没票，主动让给你们的。他还说让我们进去坐在地上，正面朝向师父讲法。我顿时那个高兴激动劲儿啊就别提了，心里就只感谢广州学员的无私帮助。票一发到我们手上时，我们就蜂拥着向门口跑。现在回想起抢位子的那情景时还觉得汗颜。当时我使出了全身力气向里冲，心想着要找个离师父近的位子。正跑着，突然我一下就摔倒在地上。我马上爬起一看，地上什么东西也没有，就急忙继续往前冲，终于抢到了好位置。我坐在地上第四排的右边，这里刚好是师父从侧门进来时要经过的地方。我们全体学员坐好后，身材高大的师父健步入场，整个讲法场没有口令，大家都全体起立，掌声雷动地欢迎我们伟大的师父。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也是最难忘的时刻，我终于亲眼见到师父了。我看师父慈眉善目，平易近人，始终面带微笑地环视着四周，然后对着学员单手立掌。师父开始讲法了，声音是那么的洪亮，就像穿透整个宇宙，直达讲法场内。我幸福地沉浸在佛光普照中。师父在第二天讲法时，让我们所有的学员想一种自己身上的病，没病的也可以想一下家人的病，喊一二三跺右脚。可学员中有的迫不及待的就先跺脚了，我也跺脚了，这次我想的是丈夫的头疼病。师父不厌其烦地说，再来一次。我又想了一下女儿的腿，因她有先天性的腿疾。我虽然没想自己的病，可是师父帮我也净化身体了。自那后，我早期的结肠癌及其他病症都好了，孩子的腿也没问题了，丈夫的头疼病也痊愈了。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一家的命，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。在听课期间，我也想不起家里接孩子啊家务事之类的，我生怕自己落下一点师父的讲法。像是师父打开了我那风尘已久的记忆，我在人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全解开了，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，我知道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做人了。师父讲法结束后，我第一位老学员带我们全体学员向伟大的师父送了一面锦旗，那场面真的是激动人心呐。当师父将要离开讲法场地时，我眼泪刷刷地直流，就像孩子要离开父母似的。想到不知何时再能见到恩师，我心里难过啊。 学员们都离开了场地，我仍然站在那大厅里哭。我弟同修急得都在门外找我，他们找到大厅时发现我还在哭，就走上前问我哭什么。我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这么哭。后来学了师父后期的讲法时，我才明白，是我另外的一面知道，师父将我这个满身业力的人从地狱里捞起洗净，再给我下上那金光闪闪、无比珍贵的法轮，我能不哭吗？从学习班回到家乡后，在练功点上和同修们早晚一起练功学法，我带头背法，下午在家里辅导刚得法不久的不识字的老年同修学法，大家都提高得很快。我主动承担起练功点的义务教功，帮助大家订书籍，每到周末便租车到山区乡镇弘法教功，有时晚上骑着自行车到乡村为新学员放师父讲法录像。那时我每天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，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，一时间我地辅导站的同修全部被非法抓捕，环境突然变得异常恶劣。江泽民流氓集团动用了国家所有机器，抹黑法轮功，栽赃陷害大法师父，法轮功学员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。我当时想，我的师父是这个世界上最正最正的，为弟子们无私付出，却从不想得到。师父为度我们历尽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，却被肆意抹黑，我心里难受啊。我要去北京上访，为师父讨回公道。于是我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难的上访讲真相之路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寻法路上的珍贵记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9日。1994年4月15日至24日是我生命中永恒的记忆。我经过多年寻法，有缘参加师父在安徽合肥举办的第二次法轮功学习班，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，成为一名大法弟子。我练气功的缘由，在初中阶段，我有时会想，书本上说的就是对的吗？人难道就是这样活着吗？高中时眼睛近视，有位要好的同学给了我一本气功杂志，上面有介绍治疗近视眼的方法，我很感兴趣，大热的天也坚持按杂志上说的锻炼，近视有些改善，从此就对气功上心了。工作后，我越发对气功等一些神秘现象感兴趣，从来没有觉得气功玄奥和不可信，其他什么爱好都没有了。每个星期我都要跑到报刊门市部购买最新的气功杂志，也参加了一些气功学习班。1993年借外出旅游之际，我还到成都市都江堰附近的青城山寻找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功法。那天是我一人中午11点坐长途汽车到的都江堰，可去青城山的班车在十分钟前就开走了，我只好扫兴而归。冥冥之中， 我好像在寻找什么，但也说不清楚，就是对气功感兴趣。圆谦大法。我也喜欢去图书馆看一些武术、气功方面的报刊，但没有功德心，看到好的文章就偷偷地撕下来拿回家。一次，在市图书馆的体育报上，看到了法轮功五套功法的功理介绍和师父的教功图片，我又动了坏心思，想把这一整版撕下来窃为己有。正准备行动时，突然有一个念头出现，这样做不好吧，别人还要看呢，于是就放弃了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明白了，那次制止我做坏事的是大法的威力的体现，法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1993年11月的一天，我路过长江路原省政府门口，看到有个法轮功的咨询展台，就进去看了一眼，因为怕冷，就没有进一步多了解，与大法失之交臂，后来真后悔啊。后来，我又在气功杂志上看到一条消息，说1994年4月15日，李洪志师父会在合肥举办第二次法轮功学习班，并附有报名地点。我想，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了。从那天起，就一直期盼着报名时间的到来。报名那一天也有波折，我是下午去报名的。到了报名地点，一进门，看到一个50多岁的男士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给人用手在画圈治病，我就犹豫了。我性格腼腆，不愿问人，想了想，就转身骑上车往家走。骑出去几十米，转念又一想，不行，我还得回去问问，就又回到报名点。我问那个抽烟的气功师，请问这里是法轮功学习班的报名点吗？他指指身侧后方的一个房间说，在那里。原来这个男气功师和法轮功没有关系，我走进他指的那个房间，交了照片报名费，报了名。走进大法。在开班的前三天，我突然感到心里平静下来了。以前每到下午，我会感到有些浮躁，而此时却感到有种平静祥和的感觉，也没深想是怎么回事。开班时间1994年4月15日，地点在省党校礼堂，参加学习班的有1000多人，我坐在后排，一进会场就感到有种祥和宁静的氛围。后来才明白，在开班前师父就在管我了。第一堂课开始了，师父从主席台的左侧快步走到讲台上，身材高大挺拔。师父坐下后开门见山，直接讲课，语速比我以前遇到的气功师要快，手里拿着一个茶杯，讲的内容都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。我一下就精神起来，生怕漏掉一个字，全神贯注地听师父讲法。就这样一直听到这期学习班结束。办班期间，师父给所有学员调病，师父要大家想自己的一个病，按师父的口令跺一下脚，没有病的也可以想自己亲人的某种病。我当时想，我没有什么病，就想我父亲的一种病。直到今天，我父亲的那种病再也没犯过。父亲身体较弱，这个病以前每年都要犯几次，如今父亲已经快90岁了，一直健康的活着。谢谢师父给了我父亲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师父讲法我都专心听，所有的内容我几乎都能听懂，没有听不懂的内容，但就是不明白师父讲法中常常提到的一个名词，末法时期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一天下午，我早早地来到礼堂，看到在礼堂的南侧有一群学员围着师父，我看不见师父，就登上一块距离师父只约10米远的大石头上， 这样看师父就看得清清楚楚的了。突然，我看到师父往我这边看了一眼，我有些不好意思。师父要开始讲法了，在走入礼堂南门时，正好师父走在我前面，我就大着胆子问了一句，李老师，什么是末法时期？师父没有回头，答道，现在就是末法时期。每次想起能跟师父说上一句话，听到师父的亲自解答，真是万分荣幸啊。办班中途，气功协会安排学员分组和师父照相。那天下午天气阴沉，但雨始终没有下来。照相地点在礼堂的正门，我走过去，真好，居然能在近两三米的距离看清师父。师父穿一套灰色西服，一件带竖条的白色衬衫。那天天气有些冷，我穿着毛衣，看到师父脸颊红润，头发乌黑，身材高大，在人群中非常突出显眼。特别是师父的头发不仅浓密，而且是我从没有见过的乌黑。师父传法中也遇到了外来干扰，记得有一天师父正在讲法，突然断电，礼堂一片漆黑，话筒也没有声音了。我当时想，哎呀，听不成课了，这可咋办？可仅过了几秒就来电了，一切如常。只见师父笑了笑，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一样，继续讲课。最后一堂课是答疑，我自己没有什么想问的，就没有提问。师父答疑后，是学员谈心得体会。印象较深的是一位女学员谈到她以前因给人治病招来附体，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后，师父给她清除了附体，挽回了她的健康。她是流着眼泪走上走下讲台的，她的发言感动得我禁不住泪水连连。还有一位女学员发言，她讲了学练法轮功，她的瘫痪消失了，听她的口音像是南京口音，她讲话比较风趣，边说边在讲台旁舞动身体做运动状，引起台下一片欢笑和掌声。当师父宣布学习班结束时，很多人都不想离开会场，我也不想走，都想和师父多待一会儿。师父站在讲台右侧，向大家做着推转法轮的动作，我的眼泪控制不住的流，真希望时光永远停留在此刻。和师父在一起的那些美好景象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